过程，这是一个整个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的更新变化，包括你不断的追求圣洁，包括你的信心不断的被坚固，而且努力的向前来奔跑。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属灵成长的一个定义。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五五四四，各位跟各位讲说这不是名牌啦，不是乐透的名牌，这不是名牌，这个是上次我们谈到的，谈到有几项，就是五代表怎么样，不代表说一个不成长的人或者是教会他可能带出了什么样的结果，是代表说我们当中一个不成长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式样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一些迷失。三，我们谈到这是三种一成长的方法，三种成长的方法，三个成长的阶段。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谈的，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当中我们所谈到的这五间教会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五间教会因为他们的不成长，所以说他们带来他们整个教会或甚至说整个个人上的一些问题所在。譬如说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圣经他们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各位，当你不成长的时候，你的爱心就会失去。我们看到别加摩的教会，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他们本来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教会，结果因为他们在真理上他们在神的道上没有继续的追求，导致于怎么样，有一些异端邪说就进到他们的教会来扰乱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在真理上有一些错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崔亚崔拉这个教会呢，他们是处在一个很安逸，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淫乱的事情，有一些不好的关系在当中。这个就是因为当我们没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来看到撒迪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有活力，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有活力，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等等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各位，你看过这样的一个教会吗？好像外表看起来是这么样的热闹，外表看起来是这么样的活跃的一个教会，但是这里面的教会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是枯竭的。多少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尽力，我们有很多的服事，很多服事，到最后，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因为没有继续的追求，因为没有得到供应，所以说我们内心里面，我的生命就枯竭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间教会叫做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这一间教会，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你知道吗？要么你就冷一点，要么你就热一点。这个不冷不热的东西，圣经说我很想把它从我的嘴巴吐出来。各位，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教会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成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你们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吗？说啊，信就好啦，不要信得太迷啦，有没有？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这个就是一种不冷不热的。你只是把神当作一个摇钱树，你只是把神当作一个祝福的管道，可是你没有将你的生命来委身，没有将你的生命来投入在其中。这个就是五项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没有成长的教会它可能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四样的属灵不成长的一些迷失。属灵如果不成长，灵命如果不成长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灵命的本身不能够用时间来衡量，不能够说你信主多久了，所以自然而然的你的灵命都有多高深，没有的。因为如果你没有那种 intention， 没有那种意向去追求的时候，你的灵命没有办法成长。 上一次我举到一个例子，即使你在纽西兰20年，如果你不想没有特意去学英文的时候，你英文仍然停留在 ABC， 在原来的状态，没有办法有成长的。这是不是成长？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第二个，成长是与知识没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很多人认为说，哇，一个人圣经很懂得很多，这道理经，我们所谓的道理经，这个人一定灵敏很好，不见得这个样子。很多人头脑很发达，很会追求，但是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可是当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也不认耶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灵命的成长跟知识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属灵的成长跟活动有很少的关系。因为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各种的聚会活动、教主日学、参加团契等等，看起来好像很热心的这个样子，可是怎么样？他们没有真正的在他们生命中，好像看起来很认真，就好像看起来很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样子。但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说忙忙忙，我们经常说哦，为神的国度、为神的事工很忙呢，忙到什么一个程度？如果你忙到一个程度，没有时间 QT， 没有时间来亲近神的时候，那你就是真的太忙。那这样的话，你的灵命就没有办法有成长的。第四点，我们来看到属灵成长跟成功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我们经常陷入到一种美国式的这样的一个成功主义，好像你在这个所有有钱人这个看得到世界的这一些的有钱人这一些的成就，以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很有属灵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成长的人。其实不见得，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去期待亚伯拉罕的祝福在我们身上。但是许多时候，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这些有钱人，看外表看起来很有钱、很风光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用世俗短暂的成功来评价。来这样的一个讲到说，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成长。我想这个就是第二部分，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在属灵成长上的一些迷失。我们也谈到属灵成长的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神使用其他人来使我们的灵命来成长。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朋友跟朋友相处，互相砥砺，就好像铁磨铁，越磨越利。所以说神有时候他会借着人，就好像磨铁一样，把你磨磨磨磨磨到你更锐利，磨到你更成熟。有时候神也会借着环境，其实很多时候神是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神是借着环境来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说有时候神借着一些，譬如说我们碰到的一个家庭这个经济的危机，或者是一个婚姻的危机，或者是一个啊亲子关系的一个危机等等的这些情况之下，神往往许多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透过你发生一个意外的一个事件，通过这个样子，神的旨意后面就是要让你跟他有更进一步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怎么样，神借着环境使我们能够成长。那神有时候他会用属灵的纪律来使我们成长。前面两种就是其他的人或者是环境，这个是从外在的压力进来让我们能够成长的。那么最后一项，从纪律，属灵的纪律这个部分，这个是由内而发的，由内而出的。这个部分代表什么？这个就是你从里面，你有一些，你基本上养成一些属灵的习惯。这个习惯包括你的 QT， 包括你的等候神，包括你的灵修，包括你有固定的时间给神，包括你参加小组聚会，包括你参加主日欢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纪律。各位，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去遵守这个纪律，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成长的生命。 这个很重要，不要小看这些仪式或者是这些聚会等等这些东西。当你愿意按照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当你停止聚会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失去的你的属灵的纪律，你就没有办法在一个氛围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一起来成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纪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养成一个属灵的纪律的习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三个成长的阶段，一个是什么阶段？一个是小孩子的阶段，一个是少年人的阶段，一个是老父老的阶段。我们看到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保罗他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有人在一个还在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吃奶的阶段，也有一个有些人在属灵方面，我们灵命成长当中，也有我们的 teenager， 你知道吗？也有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反叛期，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暴风雨期，这个就是少年的阶段。我们也看到有父老的阶段，也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在灵命上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那这些阶段当中，我们看到事实上在整个最后我们谈到这个三个阶段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这么样的一个完美，一个人能够完美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必须要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够成长。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从一位我们大家都公认的一位信仰的伟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称他叫做这个信心之父。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来看他。其实亚伯拉罕，我们虽然称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你知道吗？他在整个成为伟大之前的时候呢，他也曾经有不伟大的时候。请你跟隔壁讲说，伟大的人也有不伟大的时候啦。所以说你看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每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马上很完全的，马上很伟大的。如果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很老气的样子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很奇怪的哈、你又必须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从他一个不完全迈向一个完全，从不伟大迈向一个伟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来看看，其实我们跟他一样，我们都一起在学习，到最后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怎么样成为一个信心的一个巨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人物除了耶稣之外，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你都可以从他的历史当中，从他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个人的故事，个人的履历当中，你会看到这个人他在成长的阶段，他经历过各种不同的成长阶段。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谈到的雅各。这个雅各我们用很多时间已经讲到雅各这个人，雅各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对不对？雅各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雅各是一个非常会抢的人。还有我们谈到摩西，其实摩西他是一个抗拒神的呼召的人，你知道吗？当神呼召他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不不不不不，你不要找我，你找我哥哥、因为他有讲出很多的理由。我们来看看以利亚他怎么样。以利亚他是一个有忧郁倾向的人，你知道吗？虽然他有一个很风光的能够去打赢那些当时候巴黎的这些众先知，这些众那些啊先知里面能够打败他们，可是呢，当他单单为着一位啊这个耶西别这样的一个女王，单单为了这个女人，他吓死了，他就跑跑跑跑跑，他陷入到很深的忧郁当中。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还有谁？还有约拿。约拿他是一个怎么样啊？他是一个逃兵呢。神要他去做一件，去尼尼微去传福音，他跑到他西去了，他成为一个逃兵。我们来看大卫，大卫有没有缺点？跟隔壁讲说大卫缺点很多哦。大卫缺点，而且犯了很大很大的缺点。他犯了这个奸杀罪，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彼得有没有缺点？有没有？ 彼得他是一个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浮动的人，非常冲动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像这些人呢、哦、这些人我们来看到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刚开始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可是到最后这些人都完全被神来翻转了。我们来看到雅各后来成为什么？以色列，神竟然以他的名字成为一国的代表。你看他整个生命被神翻转，被神所使用。我们看到摩西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我们来看到约拿他最后也回去了，也去替他们传福音的。我们来看大卫，他后来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看彼得，他后来怎么样？他后来整个生命为神摆上，耶稣用正面的钉十字架，他说我的话我不配，我要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生命完全委身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不然来看出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成长的阶段。那么这些成长的阶段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成长的，每一个人也要有一个肯定，我会成长的啊！你自己本身需要成长，你也能够去肯定你自己本身肯定能够成长的。我们再继续讲到如何走过这些成长阶段的过程之前，好不好？我们要先做一个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让你们了解来做确定的，就是我们不需要长大成熟才能够得到神的爱，我们不需要长大成熟才能够得到神的爱。你不要误会了哈，要听清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长大成熟，我就说我们不需要长大成熟才能够得到神的爱，阿们吗？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不敢来亲近神的原因，因为他觉得我不行啊，我这样还有很多的缺点，我很软弱，我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我不敢去教会。不是这个样子。当你不完全的时候，神就爱你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长大成熟。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不完全，神仍然爱我。保罗在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神都是爱我们的。那我们知道这一位曾经逼迫教会、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后来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基督徒、最伟大的一个宣教书的这一位保罗，根据他自己本身切身的这个体验经验，他非常明白清楚一件事情。他说当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他还反对神的时候，甚至于当他还在抵挡神的时候，神就开始爱他了。所以说他就很明确的说我们这么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懵懵懂懂，在我们还不晓得什么叫做爱的时候，神就以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神是完全的神，却愿意来选择爱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各位，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很难令人理解的地方。神爱你就是爱你，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是爱你。而且神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疯狂似的爱你，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神。所以说我们神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为每一个人来死的。当我们还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这样的爱我们。所以说神对我们的爱跟我们的完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本身是一个已经完全的人，不，神拣选他乃是因为神爱他。同样的，今天神拣选你也拣选我，乃是因为神已经，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的，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代价，完全是出于神主动的爱。所以说保罗当他写给这个提摩太 的时候，提摩太前书这一本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快要到生命的尾声了。那个时候他回想起过去神对他的爱，他对神的爱的体验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你看保罗他知道一件事情，保罗他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当他还不完全的时候，甚至是一个罪首罪魁的时候，神就这么样的一个爱他。各位，这个就是福音的内涵，这个就是救恩的本质，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谈到救恩是什么，我们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功劳，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不，这是神白白给你的。因为在你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在你恨他的时候，在你还抵挡他的时候，神就在爱你。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是福音的一个本质。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看到因为神爱我，所以说我要追求完全。我们知道当神他把他的爱来送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这个期待就是我们人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亚伯拉罕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成长进入完全的一个生命，但是如果更精密的来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生命就是一个回应神的爱的一个经验。我们的生命岂不也是一样吗？我们的生命也是在回应神的爱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神仍然持续来爱我们。如果一个人真正去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就不会在原地踏步，他不能够忍受原来那个不成长的样子，他一定要有所 feedback， 他一定要有所回馈的。各位，就好像我们看到有某一个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配偶啊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我们不只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能够来回馈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就会想到他，能够买什么东西回来给他，能够煮什么好的东西给他吃。哇，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经验到的。对一个恩人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你会去回报他对你的恩，对你的爱。同样的，今天我们领受到神的爱，特别是这种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领受到这种爱就这样子的一个停留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的。保罗他说，因基督的爱激励我。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保罗，保罗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保罗的时候，保罗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完全的委身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事工上。因为神爱的激励让他在那里坐立不安，他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不动的，他必须要 do something， 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爱的激励。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我们不能够忍受我们原来的样子，我们一定要往前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乌尔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神呼召他，他来到了迦南地，然后举目看出去的时候，只看到那居住在那个迦南地那些原住民，他没有拥有任何的土地，但是神说我要把这一块土地给你。他没有拥有任何的孩子，但是神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尽管亚伯兰内心里面有许多的不明白，有许多的疑问，但是亚伯兰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选择用行动来回应神对他的应许。我们来看希伯来斯这一段怎么记载。来，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请各位把等候两个字画起来。 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的缘故，所以他就愿意在那个地方等候，等候一个神所应许的、神所经营的、神所建造的一个有根有基的城。即使在当时候他没有土地，他也还没有认得孩子，但是他选择相信。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乃是他的生命的成熟度就在这个地方来展现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们刚才讲到这个，讲到说亚伯拉罕他的儿子，还有他的这个孙子，就是以撒、雅各，他把这三个人全部就包含进来了。三代的人都在期待能够看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他迦南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一直等到说他的子孙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从埃及地出来，还不是直接进去到迦南地哦，还经过在旷野40年的时间，才这样子的勉强进入迦南地。各位，在这亚伯拉罕那几百年前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当他听到神应许要给他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而且用他的一生来投入这样的一个相信，来进入到往前往这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之旅，同时也进入到跟神一个更亲密的一个旅程。同样的，今天因为神爱我们，也给我们有丰盛的应许，所以说我们也要进入一个信心之旅，我们要跟亚伯拉罕一样进入一个信心之旅。这个旅程的目的地是什么？这个旅程的目标就是迈向更成熟的地步。因为爱我们的天父他是完全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你隔壁讲说，这叫做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不满足。因为神这么爱我们，因为神这么完全，所以我这么样的不完全，所以说我觉得我不满足我自己，我要更加的追求，我要更加的跟他一样。这个就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当我们有这种神圣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离开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时期，就迈向一个少年期，就迈向一个父老的时期，我们就在往那个更成熟的一个目标在前进。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本身他觉得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好的时候，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喜欢保罗他所讲的那么一句话，他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各位，当你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够了，你已经得着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成长的空间，你的生命也就是停顿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不断的来追求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三点，我们来看，完全是从一半的路走上来的，完全是从一半的路走上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是从一半路然后慢慢的来迈向完全。我们是从一个半顺服一直到完全的顺服，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顺服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一个操练我们的一个过程。在使徒行传记载，史提凡为主殉道之前，然后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史提凡他在为主殉道的时候，就在被石头打的那段时间的时候，他描述的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来看他怎么描述，来一起来看一次。来，史提凡说，知为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尼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利利的地方，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史提凡他所描述的是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命令之后呢，他就离开他的本乡本族，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迈向 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亚伯拉罕非常的顺服，他听了之后他就马上行动，就马上往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去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完全的顺服，他只是顺服一半。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你要离开的本地。哇，他有离开了本地了，他离开了乌尔的地方，离开本地，他说还要离开你的亲族。但是他是带着他的父亲他拿出来的，他是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出来的，他并没有完全离开他的亲族的，他只是顺服一半而已。我们就来看他这个地方，当他带这个到哈兰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去到这个迦南的地方，他是只等到十几年后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拉死了以后，他才从哈兰的地方你挪到往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去。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看到亚伯拉罕他顺服吗？他是顺服，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顺服一半，他的生命就从一半的顺服一直到进入到完全的这样的一个顺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不离开他的父亲他拉，亚伯拉罕为什么不离开他的这个侄子罗德，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说，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位信心的伟人，对他对神的顺服也有他半吊子的开始，也有他半吊子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成长的，这样进入到更完全的一个阶段。各位，当你听到亚伯拉罕我们信心之父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岂不是也给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鼓励吗？或许你现在对神的顺服正处在那种半吊子的这个顺服阶段，没有关系，不要灰心，继续前进，你也要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进入到一个更完全顺服的地步。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从一半的相信到完全的相信。亚伯拉罕当他离开哈兰之后，他很快的就到了迦南地，没有想到去迦南地的时候呢，去了不久就碰到饥荒了。饥荒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圣经里面怎么记载，他碰到饥荒的时候，圣经说他就下埃及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动摇的，神说我给你迦南地，亚伯拉罕说不行了不行了，那边有饥荒了，那边没有食物可以吃呢。神说我要给你迦南地，亚伯拉罕说我要去埃及，那个地方比较稳妥啦，那个地方比较实际啦，就这个样子。更糟糕的是，当他快到埃及的时候，为着保全他的生命，所以说呢，他就叫他的太太撒来说谎，因为他太太长得很漂亮，他怕他去的时候呢，如果人家知道说他是他的这个爱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对他有不利。为着保有他的生命，他还叫他的太太说谎，说你要跟他讲，别人如果问你的时候，你说不要跟我说，那都是我的太太哦，说是我的妹妹就好了啦，妹妹就好。还有不只是这个样子，你看到我们看到更夸张的就是，当他等了几年的时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候，他等不到一个神所应许要给他的孩子的时候呢，他竟然自己动手了，他竟然听他的太太的话，然后借着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就这样子的闯下了一个可以说是历代的这样的一个祸根。今天以阿战争永远不息，就是这样的一个源头而来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我们在从这个相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有信相信的人，不，他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有经过他的不完全的阶段，有经过了他的不成熟的阶段。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并不表示说他的信心从来就没有软弱过，事实上他在许多的事情上他都跌倒了，他也是从半路上起来的，他也经过一个不成熟的阶段，然后才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当他接到神给他的指示，要他去将他的独生爱子这个以撒献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信心的高峰，他毫不犹豫的就带他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的地方要献祭给他。 神看到了他的信心，神看到了信心的时候，为他的预备一只羔羊来做献祭。在这一次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候，神就跟他再一次来立约。我们来看这个立约的内容。来，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那个可以接着。停顿哈，好，停顿就听我念了。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祖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在这种已经到了高峰了，已经到了成长了。虽然他过去有一些软弱，过去有一些这个真的是不完全，非常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信心经过操练，经过磨练的过程当中，他信心成长了。他甚至于他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他就这样子一个甘心的一个献上。所以说神看到他信心的一个成长。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今天你要相信神，同样的，你的信心每天都会受到挑战的。有时候你可能会靠着你的心，觉得你的能够你的信心能够得胜了，有时候你是失去你的信心，但是请你不要灰心，继续向前迈进。因为我们的一生，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你要迈向一个更成熟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怎么走过他的信心的阶段，今天你同样也能够走过这些信心的阶段，来到你信心的最高峰。所以说你也能够来蒙受跟亚伯拉罕一样同样的这些祝福。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从一半的倚靠到完全的倚靠。刚刚我们已经谈过亚伯拉罕到埃及的地方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太太长得太漂亮了，所以说呢，他就在埃及人面前就撒谎了。不止撒这一次哦，还有第二次。当他们到非利士人的境内的时候呢，竟然他在非利士人王的面前，亚比米勒的面前，在那个地方他再撒一次谎，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妹子啦，不是我的太太啦。”因为他还是一样，他怕他的生命受到危险。所以说我没看到因为这个样子差一点他的太太杀来就被人家玷污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软弱，面对年老的这个没有孩子的窘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本来是找他的一个仆人叫做以利以谢，要来继承他的产业，后来借着他的婢女夏甲生出了一个以斯玛利，他以为他又是这个可能要来继承他的产业的。他就这样子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里面在亚伯拉罕，我相信在他的理智上他想到说我要倚靠神，但是实际的环境来挑战他说你要依靠神，可是神都一直都没有回应呢，可是神一直都没有行动呢，所以说啊，我看你还是最好自己找出路吧。这个就是我们，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我们看到我们向神有信心，刚开始是非常有信心，说我信靠你，主啊，我这事情交给你，这事情由你来做主。可是当事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不是你也同样能够来信得过神？我想亚伯拉罕他自己的生命的旅程当中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也有很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他碰到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虽然很想倚靠神，但是呢，他自己到后来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就因为这个样子把许多事情就这样搞砸了。各位，在倚靠神的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也是学习过来的。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他说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耶稣也跟我们每一位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说我们要离开那种半吊子的生活，来向拥有这样的一个天父的完全的目标来迈进。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是一个，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基督徒，名义上是一个基督徒，他也会偶尔来做个礼拜，而且他也会这个吃饭的时候也会祷告，而且脖子又喜欢挂了一个十字架，哎，这是一个基督徒，看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而且人家在讲的时候他要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什么的属灵的话他都会讲。可是一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哎，不行不行，这个我不能够让神做主，我要来自己做主。碰到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那个 critical 的时候，特别是有时候你在选对象的时候，哇，这个对象的时候，我很爱这个人，哇，主啊，我真的爱这个人。到最后你知道吗，他你说神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啊，神都还没有动，神都还没有真的说，你就马上先行动了，这个就怎么样，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好像怕神为我们做错了决定，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性的过程。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经常是有时候我们想去依靠神，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去能够完全的来信靠他。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能够去完全学习怎么样能够完全来依靠他，完全让他来掌权的。所以今天神要我们从半路走到完全，走到完全的顺服，走到完全的信心，走到完全的依靠。所以我们来谈到神要我们完全，是要我们复制我们的。为什么神要我们从半路走到完全呢？因为神要复制我们，神要从你的身上再复制出许许多多的你。所以说你要先把你自己这个原版，这个模板，你要修正的完美。就像你这个我们要印讲义的时候，当我们要把讲义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印出来之前我们一定要校对，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的版能够确定那个版是正确的，里面的内容是正确的。如果你这个内容不正确的时候，你所印出来的就不正确，你所复制出来就不正确。所以说今天神要让我们能够去复制另外一个我们。你知道圣经里面我们所想说亚伯拉罕多产必增的福，多产就是说一棵树能够结实累累，这个叫多产，必增就是你能够复制另外一棵树跟你一样也能够结实累累，多产必增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的这有这生命当中，如果在这个世界有两个人或是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跟你一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像是怎么样子？会更好吗？还是会更坏？你觉得如果每一个人开车的样子都跟你一样，如果每一个人做事的事情都跟你一样，如果每一个人停车的方式都跟你一样，如果每一个人处理垃圾的方式都跟你一样，如果你每一个人这个处理这个关系的方式都跟你一样，如果每一个人处理财务的问题都是跟你一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更好吗？这是给我们一个挑战。今天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你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复制的工作，阿妹吗？什么样的复制？你教导你的学生是不是在复制？你教导你的孩子是不是在复制？今天我们在教会小组里面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是不是在复制、复制、见证、复制、见证、复制、见证？今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恩膏的传承的时候，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在复制？就是在做复制的工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是在做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神期待我们完全。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身上来复制他自己，神要我们来复制，他要我们完全像他完全一样。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复制他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复制许多其他人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神愿意叫他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存的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跟你隔壁讲说，你是神的复制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说神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要我们完全的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一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神的复制品的样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反映出神的荣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你不止自己要迈向完全，你要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跟神一样的能够迈向完全，能够来反映出神的荣光。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能够去复制出来，借着我们从神那个地方 copy 过来，我们也从这我们要从我们身上来 copy 过去，就给别人有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各位，当我们回顾到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虽然在他生命当中摇摇晃晃的，曾经过着个半吊子的生活，也有许多的软弱，但是好消息是说，神爱他，神教导他，而且神一路引导他。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今天神也是同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是跌跌撞撞的，我们也是摇摇晃晃的，我们也可能有这个半吊子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好消息是，神也爱你，神也要教导你，神要引领你，甚至到你那个的神要带你到那种他应许的地方，神要引领你到更完全的一个地步。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圣经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写实的，把这些信仰的伟人，他们有许多的生命的软弱，也都毫不隐瞒的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即使这一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这一位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当中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软弱，竟然还有欺骗，竟然还有一些他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对主里有完全的信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成长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从孩子到一个青少年到一个父老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从虽然我们现在不完美，虽然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在小孩子的阶段，我们可能在青少年的阶段，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信仰也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能够达到那信仰的高峰。谢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用这些信仰的先辈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灰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勇气的来面对前面各样的挑战，来迈向神所为我们预切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